稣相信。有一次，耶稣赶走了一个哑巴鬼，鬼出去以后，那个人又能够说话了，群众都很惊讶。可是有人却批评说，
这有什么稀奇，他不外是靠鬼王耶西卜赶鬼罢了。
另外有些人为了试试耶稣，要求他从天上行个神迹出来，证明他真是救主基督。耶稣知道他们的恶意，就说，
任何国家自相纷争必然灭亡，一个家庭自相纷争也必然破碎。同样，如果我赶鬼的能力是从鬼王别西卜来的，他的国又怎能存在呢？如果我是靠这种能力赶鬼，那你们的子弟又是靠什么赶鬼的呢？到头来，你们的子弟要证明你们是错的。其实我赶鬼若是靠上帝的能力，这就证明上帝已经在你们当中掌权了。一个武器齐备的武士守卫自己的住宅的时候，他的财物是安全的，除非来了个比他更强壮的人，才能把他击倒，夺去他的武装，抢掠他的财物。那不跟我同道的就是反对我的，不跟我一起收据的便是拆散的。一只邪鬼从人身上被赶出去之后，就在旷野中游荡，寻找歇脚的地方，可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就说我要回原来的屋子里去。于是他回去，发现那屋子打扫的又干净又整齐，就出去带回七个比自己更邪恶的鬼来，跟他住在一起。这样那个人后来的境况就比从前更坏了。
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女人从人群中高声喊叫说，
那怀你胎和哺育你的真是有福啊。
是的，但那听了上帝的话又去遵行的人却比他更有福气。
围着耶稣的人越来越多，他就继续对他们讲论，
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人人只想要见神迹，但除了约拿先知的神迹外，不会有别的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成为尼尼微人眼中的神迹，我也要同样成为这一代人眼中的神迹。到了审判的日子，南方的示巴女王要站起来控告这一代的人，因为他从远方来，长途跋涉，聆听所罗门王智慧的教训。今天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伟大的，却没有人留心聆听。在审判之日，尼尼微城的居民也要站起来控告你们，因为他们听见约拿传道就悔改了。但在这里有一位比约拿更伟大的，你们却充耳不闻。没有人点亮了灯，却将它藏在地窖里，或盖在斗底下的。相反的，他一定把灯放在灯台上，让进来的人都看得见亮光。同样，你的眼睛好比身上的灯，你的眼睛明亮，你就全身光明。你的眼睛坏了，全身就在黑暗中，所以要当心，不要让心里的光变成黑暗。如果你全身充满光明，毫无黑暗，你整个人就容光焕发，好像灯的光照耀着你。
耶稣说完了这些话，有一个法利赛人来请他吃饭，他就进去坐席。这个法利赛人看见耶稣没有遵行犹太人饭前洗手的礼仪，感到非常诧异。耶稣就说，
你们法利赛人只会把杯盘的外面洗得干干净净，但内心里却充满了贪婪和恶毒。愚蠢的人啊，难道你们不知道里外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吗？只要有发自内心的善行，一切对你都是圣洁的。你们法利赛人要遭殃了，你们把那些调味品如薄荷、茴香和其他的香料奉献十分之一给上帝，但上帝的公义和仁爱却忘得一干二净。奉献十分之一是应该的，至于其他的也不能忽略。你们法利赛人要遭殃了，你们喜欢在会堂里做守卫，在公众地方受到别人尊敬的称呼，而你们本身却像没有碑石的坟墓，纵然有人在上面走过，一点也不知道。
有一位经学教师提出抗议说，
老师，你这样说连我们也侮辱了。
你们这班经学教师也要遭殃了，因为你们把宗教上的繁文缛节和难以实行的规矩加在别人身上，自己却连一根指头也不动。你们要遭殃了，你们替先知修造坟墓，而那些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害的。这样你们证明了你们同一祖宗所做的，他们杀害了先知，而你们替先知修造坟墓。难怪上帝曾经这样的说，我要派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有的要受他们杀害，有的要受他们逼迫。因此从创世以来，所有杀害先知的罪，就是从亚伯的被杀一直到在祭坛和圣殿之间被杀的撒加利亚为止的血债，都要这一世代的人偿还。我告诉你们，这时代的人一定会为这一切而受到惩罚。你们这班经学教师要遭殃了，你们将真理隐瞒，不单自己拒绝真理，还阻挡别人接受。
耶稣一离开那里，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都怀恨在心，开始刻薄地批评他，利益要从他的说话中找出他的错处来陷害他。那时候成千上万的人群围拢着耶稣，你推我挤的，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先对门徒说，
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酵母，就是他们的伪善，一切隐藏的事都会张扬出来，也没有永不公开的秘密。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话，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听到，你们在密室中的耳语也会在屋顶上被人宣传出来。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们，不要畏惧那些要杀害你们的，他们虽然能戕害你们的身体，却丝毫不能损害你们的灵魂。我告诉你们该怕的是谁，你们要怕那位能夺走人的生命之后又有权把他投进地狱的上帝。我再告诉你们，应该惧怕的就是他。五只麻雀固然用两个铜钱就买得到，可是上帝连一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他也都数过了。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比麻雀贵重的多了。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在人的面前承认我，我在上帝的天使面前 也要承认他。凡在人面前不承认我的，我在上帝的天使面前也不承认他。说话冒犯我的，还可以得到赦免，但亵渎圣灵的，就永不能得到赦免了。当然，押解你们到会堂或官员面前受审时，你们不用担心要怎样为自己辩护，或是要说些什么话，因为在那时候，圣灵必会指示你们该说的话。
忽然，人群中有人高声叫唤耶稣：“
老师，请你劝劝我的兄弟，跟我分家产吧。”“
你这个人啊，是谁委托我做你们的判官，为你们分家产呢？”
耶稣又转过头来对门徒说：“
你们要谨慎自守，防范躲避各样的贪婪。因为一个人无论怎样的富裕，他的真正生命并不在乎他拥有多少财产。”
接着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说：“
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他心里盘算着，我没有够大的地方来储藏所有的谷物，该怎么办呢？对了，不如把原有的谷仓拆掉，改建一座更大的，这样地方就够用了。那时我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对自己说：幸福的人啊，你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一生享用不尽，现在该尽情地吃喝玩乐，享受人生吧。但上帝要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晚你就要死了，你所预备的一切留给谁享用呢？那些为自己积聚财富，在上帝眼中却不富足的人也是这样。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了生活上所需要的食物或身上所要穿的衣服忧虑。生命比食物贵重得多，身体也比衣服贵重得多。看看那些乌鸦吧，它们不播种，不收割，也不储粮在仓库，上帝尚且养活它们。你们比鸟儿贵重得多了，你们当中又有谁能借着忧虑多活几天呢？如果你们连这样的小事也做不到，又何必为更大的事操心呢？看看那些百合花怎样生长吧，他们用不着工作，也不必为自己缝制衣裳。可是我告诉你们，甚至像所罗门王那样的荣华显赫，他所穿戴的衣饰也比不上一朵野花那样的美丽。野地的花草今朝出现，明天枯萎，给投在火炉里焚烧，上帝还这样装饰他们，难道他不替你们预备所需要的吗？你们的信心太小了，所以你们不要整天为着吃什么喝什么的事烦恼。这些事是世上不信的人所日夜追逐的。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你们要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你们。小羊群啊，不要怕，因为你们的天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所以要卖掉你们一切所有的，把钱周济穷人，要为自己预备永不腐朽的钱袋，同时把财宝存在天上，在那里财宝是使用不尽的，因为天上没有贼偷，也没有虫蛀。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Thank you.
你们要随时准备，把腰带束紧，把灯点上，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宴上回来。主人回来敲门的时候，仆人就要立即开门。主人回来发现这些仆人警醒了，他们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主人自己要束上腰带，让他们坐下来吃饭，亲自伺候他们。无论主人在什么时候回家，或在深夜，或在黎明，都警醒等候的，这人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如果一家的主人知道小偷什么时候要来，他一定会警醒，不让小偷破门而入。你们也要随时准备，因为在你们意想不到的时候，我会忽然的来到。
主啊，你这比喻是讲给每个人听，还是单单讲给我们听呢？
谁是受主人委托管理家中大小的仆役，按时分粮，能干而忠心的管家呢？主人回来的时候，看见这仆人如此尽忠职守，他就有福了。主人必会派他管理全部的产业。但如果那仆人以为主人不会那么快回来，便虐待其他男女工人，并且吃喝闹酒的话，主人就在他意想不到的时候回来，严厉地处罚他，革除他的职位，使他和其余不可靠的仆人同受惩罚。因为他明知主人的意思，却不照着去行，他必要受更重的惩罚。至于不知道主人的意思而做了该受责罚的仆人，所受的处罚是较轻的。上帝拨给谁，就向谁多收取，多托付谁，向谁的要求也大。我来是要把真理的火点燃起来，现今火已经燃烧起来了，这正是我的愿望。我应当受苦难的洗礼，我是何等迫切等他的成就。你们以为我来是使天下太平吗？不，我来了只给地上带来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口有三个拥护我，两个反对我，或是有两个赞成，三个反对。父亲与儿子作对，母亲与女儿立场不同，婆媳之间也各不相让。
然后耶稣又对群众说，
你们一看见西边有云彩出现，立刻说快下雨了，果然这样。南风一吹，你们就说今天必然闷热，果然这样。你们这些未善的人，既然晓得观察天色，预测天气，为什么不晓得观察这个世代呢？为什么不肯明辨是非呢？你们应该自己衡量什么是合理的。如果你跟人争执，闹上法庭，就要赶快设法在路上跟对方和解，以免被拉到法官面前，法官把你交给法警，法警把你关进监牢里去。我告诉你，非等到你缴清罚款的最后一分钱，否则你是不能从监牢出来的。
当时在那里有人告诉耶稣说，有些加利利人在耶路撒冷圣殿里向上帝献祭的时候被比拉多杀害。耶稣说，
你们以为这些人被杀是因为他们的罪孽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深重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除非你们离弃罪恶，你们也会遭遇到同样的结局。还记得希罗亚楼倒塌 压死了十八个人吗？你们以为他们比其他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坏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要是不离弃罪恶，也要同样死亡。
接着，耶稣对他们讲一个比喻。
有一个人在自己的葡萄园里种了一棵无花果树，他想在树上找果子，却找不着，因此就对园丁说：你看，三年来我在这棵无花果树上找果子，结果什么也找不到，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土地？那园丁说：主人，请再宽容一年，等我挖松它周围的泥土，加上肥料，如果明年结果子便罢，不然你就把它砍掉。
有一个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导人，看见一个妇人被邪鬼缠身，病了十八年之久，以致弯腰驼背，无法伸直。耶稣便叫他过来，对他说：
妇人，你的病痛离开你了。
耶稣用手按着他，他便立刻挺直了腰，欢喜快乐地赞美上帝。会堂的主管看见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十分的恼怒，气愤愤地对群众说：
一个礼拜有六天可以工作，要治病应该在这六天之内，绝对不可以在安息日。
你这未善的人啊，难道你们在安息日就不解开槽边的牛驴牵去喝水吗？这里有一个亚伯拉罕的后代，他被魔鬼捆绑了十八年，难道在安息日就不应该解开他的锁链吗？
反对他的人听了这番话后，都羞愧得无地自容，群众却为耶稣所行的神迹高兴。此后，耶稣开始向百姓宣扬上帝国的奥秘。
上帝的国像什么呢？我要拿什么来比拟呢？上帝的国好比一粒微小的芥菜种子，有人把它种在自己的园子里，它便发芽生根，最后长大成为一棵树，鸟儿在它的枝子上面搭窝。上帝的国还可以比作什么呢？它好比一点酵母，有妇人拿来把它调进三斗面粉里，使得全团都发起来。
耶稣在往耶路撒冷的途中，沿途在各城镇教导人。有人问他：
先生，得救的人不多吧？
所以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因为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入，却是不能了。等到一家的主人把大门关闭之后，你们就只能在外面叩门哀求：主啊，给我们开门吧。主人却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便着急地说：可是我们不是在一起吃过饭吗？你不是在街上教导过我们吗？主人要再一次地说：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啊，走开。当你们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先知们都在上帝的国里，而你们却被驱逐在外面的时候，就要哀哭咬牙切齿了。到时候东西南北各地都有人进上帝的国参加筵席，但是有些本来是居后的却领先了，本来领先的反而落在后头。
正在那个时候， 有几个法利赛人来见耶稣，对他说：
你快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希律想要杀你。
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今明两天我要继续赶鬼治病，到第三天我的工作就完成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都得继续向前走，因为先知是应当死在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杀了先知又用石头打死的上帝差派到你这里来的使者，我多少次要保护你的子女，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可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的家园将成为废墟，我告诉你们，你们从此再也见不到我，直到你们说愿上帝赐福给奉主的名而来的那位。